好，我们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姊妹请念双数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之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神说：“我在这里。”就是你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人子，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亚伯拉罕与某人的山上的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啊，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我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这里是比利亚和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劈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在那地方重新叫耶和华的名，直到七十日前后，在耶和华的山上
一种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的
任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任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比斯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比斯巴。
好，是
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你也在历史当中将你的作为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借着你的作为，借着你的话语，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如何做才是讨你喜悦的。求你保守我们，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的能遵循你的话语，做讨你喜悦的人。谢谢主，求你保守孩子，让孩子所说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得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看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说，神要试炼亚伯拉罕，这句话记在圣经中，这句话不是说给亚伯拉罕听的，所以我们看圣经一定要一定要把神的话分清楚，神说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如果说神说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试炼你， 那么这个试炼就不成为试炼了。亚伯兰知道你要试炼我，那你教我怎么做都行了，你知道你试炼我不是真的，对不对？所以说这句话不是对亚伯拉罕说的，是对谁说的？是对我们看圣经的人说的，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如果我们知道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后面我们解创世纪二章二章一到十九节就完全不同。如果说这句话是对亚伯拉罕说的，那后面的经文就没什么意义了，我们都不需要在这里解，也不需要在这里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不是对亚伯拉罕说的。所以呢，临到亚伯拉罕的试验是真真实实的，亚伯拉罕听到的话是真真实实的，亚伯拉罕这个试验是真真实实的，没有一点虚假，不是说做个样子，亚伯拉罕也不是做个样子，神也不是说我要看你做个样子，这点我们要清楚。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来看后面的经文才有意义，才能知道神要通过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如果这个事件亚伯拉罕已经知道的话，真的我们今天就不需要在这里讲这几节经文了。因此我们要清楚，这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后面的经文。好，我们看二十二章第一节，后面说神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应说我在这里。神确认亚伯拉罕已经倾听他的声音了，后面才真实吩咐他，对不对？就是神已经知道亚伯拉罕在听我说话了，神才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因此有的人就说，因为说献以撒这件事太残忍了，亚伯拉罕不是真听到神，神不会叫他做这件事的，这只是亚伯拉罕的一种虚构的幻想，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因为神明明说了嘛，亚伯拉罕你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才吩咐他的，对不对？根本不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幻想。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话，神的话是确确实实的临到了亚伯拉罕，是真实到一个程度，神已经确认了亚伯拉罕在听了，亚伯拉罕也确认了神现在要跟我说话了。在这个前提下，神吩咐亚伯拉罕，神吩咐亚伯拉罕要做什么呢？就是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的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我们知道以撒是什么？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不是一般的独生子哦，是撒拉失去生育能力以后，神应许有一个独生子赐给他才生的。这个不可能再有别的孩子了。有些人说独生子，有些人说没孩子，没孩子要个孩子，要个孩子以后自己生孩子了，开始啊，生了一个两个好多。但是以撒这个独生子就是独生子，太毒了，就毒到一个程度就不可能再有了，对不对？永远不可能再有第二个，这是神的应许之子。现在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要把他献给神。哇，这对亚伯拉罕说的话，这个挑战性太大了，对不对？我们知道什么叫挑战，这个我的宝贝要拿走，这是挑战。如果说这东西对我可有可无，拿走，拿走，拿走吧，没什么挑战。所以说这件事对亚伯拉罕来说挑战太大。但是亚伯拉罕怎么样？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吩咐，第二天清晨起来，圣经没说第二天，但是圣经说清晨起来听到了，清晨起来就急的就是第二天，对不对？圣经没说第二天，我们想清晨起来没说几个清晨几个，他如果说不是清晨，不是想清晨起来的话，他前一天要准备好的话，就没说清晨起来就准备的事，对不对？所以说第二清晨起来他就背上了驴，撇好了燔祭的柴，带着仆人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不容易吧？绝对不容易。其实亚伯拉罕可以不可以拖拖？太能拖了，对不对？按我们的习惯， 我都和妻子发了商量商量，对不对？这么大的事，家里的这么大事，我不商量怎么行啊？但圣经没说商量，对不对？如果一商量会出现什么情况？一般姊妹都比较情感，哇，我的宝贝儿子，你要把他这是不可能，这我包着绝对不让你带走的，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杀了一商量，第二天他走不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这件现以撒的事能不能成两说。那妻子整天看着亚看着以撒，你亚伯拉罕想带走完全不可能。但亚伯拉罕没和他妻子商量，是不是做了一点过分？一点不过分，神的话临到了，我不需要和人说我该不该按神的话去做。神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神的话，我们没不需要神的话临到我了，我还和这个人商量，和那个人商量，哎呀，神的话来了我怎么办怎么办，什么也不用商量，什么也不知道，照着神话去做，这是唯一的。亚伯拉罕没和妻子商量。耶稣来到地上说什么？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孩子爱子孩子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亚伯拉罕就是爱孩子爱父母不过于爱神，因为神的话领导，这就是神的话。亚伯拉罕能够成为信心之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么容易啊，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不是这么回事，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么容易的一件事。这是看怂看神重于一切，神的一句话重于世上一切东西，这才是神的门徒，这才是神的儿女，这才是信心之父。而我们做事呢，往往恰巧与亚伯拉罕相反，神的话临到我们了，只要不合我们的心意，不但不能放下自己的东西，不能放下自己的意念去遵循神的话，而且还有什么，和别人分享自己的观念，不分享神的观念，哎，这件事怎么怎么怎么，让别人同意我的观念，这个我做牧师的我经历过。有的人打电话来了，牧师啊，我寻求寻求真理问题，一寻求一看，牧师和我说的观念不一样，下次再不来电话问你了。他会打别的电话问别的牧师，哎，牧师，哎，我这什么的话，牧师说你这样不行，那、啊、不行啊，那再打一个，牧师我是这个观念，牧师说啊，对，可以，哇，很高兴我可以这么做了，牧师说的这是真理，这是对的，我所以我可以这么做了。这就是我们经常的就是把自己的意念强加于神的上面。真的，我做牧师听到我这样的电话不少，回过这样的电话不少，只回一次，所以说我只是说辅导一次的牧师，辅导完了再不会来找我辅导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全这样，真正愿意听神的话的牧师的辅导不合我的心意，但是是神的话我就听了一次还会来，一次一次来。为什么？他愿意听神的话，如果是愿意只想听自己话的，一次就够了，他就不会再来问了。他一定要找到一个牧师支持他这一观点，不找到他是称为基督徒的，对不对？他称自己为基督徒，如果没有牧师支持我做这件事，心里就不会平安，对不对？一旦有牧师支持了，心里有平安了。即使我可以在现在在这里我可以这么说，我们任何观念都能够找到牧师支持，因为这世上牧师什么样的牧师都有，同性恋的牧师都有。你说我是同性恋观念，我现在是同性恋者，我现在被同性恋捆绑了，能不能找到牧师说这是对的？能，你到同性恋牧师那里，你打电话去问他，我当同性恋行不行？牧师当牧师肯定说行，没问题，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观点就到一个强大到一个程度， 找一个人来支持自己观点，我们要回归圣经。只有圣经，神的话，圣经明明说的，就像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一样的临到我们。圣经明明教导就是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就要扔掉自己的任何观念，顺服神的话，遵循神的话。说老实话，神的话临到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与我们的意念相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嘛。如果我们不是罪人，神的话临到我们都是和我们意念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也就不成为罪人了，我们成为圣人了，对不对？所以说一般来说，神的话临到我们都是和我们意念相反的。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面前放下自己的意念，放下自己所有的东西，顺服神的话，就像亚伯拉罕顺服神的话一样。说亚伯拉罕顺服神的话，叫他献以撒，这么容易啊？献以撒这件事亚伯拉罕这么欢喜快乐啊？哎呀，神啊，你可让我献以撒了，我等了好几天了。不会的，对不对？亚伯拉罕肯定，我凭什么献我以撒？肯定不快乐，肯定不欢喜。但是我们就要把自己放下，神说了献以撒，献，这就是亚伯拉罕。如果我们能像亚伯拉罕一样，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遵循，我们就会经历与神同在。我们经常谈，哎呀，我经历神同在，我与神在一起，喜乐快欢喜快乐平安。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和神在一起，是神和我们在一起。对吧？神要根据我们的意念来做嘛，就是神和我们在一起，不是我们根据神的意念做，我们和神在一起，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一定要放下自己，遵循神的话，然后我们就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更多的经历神。好，我们看，继续往下看，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已经能够看到神要他去的地方了。亚伯拉罕又有一个措施，又有一个行动，他对两个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后来把柴放在以扫的背上走了，也以撒的背上走了将近半天时间起码，对不对？你都遥远远的看到嘛，所以说他又往前走。在这里亚伯拉罕有点，我要人的观点来看，亚伯拉罕有点傻傻的。你说你把柴放在以撒的身上背着去辛苦不说，本来驴和仆人带着这个过去。另外一点，亚伯拉罕傻，说的话，仆人和你一起去了，你把坛住上了，把柴放上了，把以撒捆上了，往台上一放，要拿刀杀的时候，那仆人肯定哇塞着你的手，哎，你杀你杀，我的小主人你怎么能杀，对不对啊？行了，神啊，你看他不让我杀，我是想遵循你的旨意，但是我两个仆人不愿意，就逃过一劫。说，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他知道事情会这样发生。我们想，两个仆人跟着你去，仆人肯定是忠心的嘛，仆人的灵命亚伯拉罕知道，对神的信靠，仆人对神的信靠，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不对？肯定是属灵状态，我们现在用现在的话说，属灵的状态相差很多，他根本不会理解亚伯拉罕信以撒这件事，对不对？他怎么神也没对他们说话，所以说去了，那仆人一看小主人要死，肯定是拽亚伯拉罕的手，亚伯拉罕就怕他拽他手，怕他们两个仆人拽他手，所以说你们在原来地方等着，不要跟我一起去，因为什么？去了我献以撒就献不成了，对不对？在人看来是不是有点傻傻的，对不对？但是是遵行神话语，就要把反对阻碍遵行神话语的不好因素全部排除，那才叫真正的遵循神话语。不是我想遵循神话语，但是抓一个因素，一个肯定会阻拦我实行神话语的因素，抓了不放，然后我是要遵循神话语，但是没有办法，你看他阻拦我， 这真是我们人都会这样，因为我们人真的很诡诈，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亚伯拉那样傻傻的把他仆人两个仆人挡在外面。所以说如果亚伯拉罕不把两个仆人挡在外面，他就可能献不了以撒。所以我们遵循神话语的人就要拒绝世人世上所有人的好心。我们遵循神话语，世上可能有很多好心人劝我们，特别在公司上班的，你做什么事别人说哎呀你不要这么傻，你说些心里的话，你再遵循神话语，你按照神话语实际去做，你在公司做诚实人，其实在国内这方面兼职是很多的，做财会的你不能撒包火，做假账什么，就会有人劝你，哎呀那这有什么关系啊，哎呀大家都这样。世上好人的劝，如果我们遵循神话语，世上好人的劝，他们的确是好人，不是坏人。我不是说劝我们不遵循神的话的就是坏人，因为按他的观念按他的理念来看，他这样做是对的，按世人来说他的劝是对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听世上好人的劝而放弃神的话，哎，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与亚伯拉罕也相反，我们一般来说不但不会拦阻世人的规劝，还非常喜欢听世人的对我们的建议。我想我们大家回想一下自己信主以后，我们更多的是听主里弟兄或者牧师的建议，还是更多的听世人的建议？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更多的会听到世人的劝告，就觉得他劝的对，有道理，对我有好处。因为什么？的确顺服神的话语是要付上代价的，不付上代价，没有把自己的摆上，是很难顺服神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听从世人的劝，即使我们就把圣经看为一个废纸了，圣经神的话就没有意义。但是的确现在普世的基督徒基本上全是喜欢听世人劝，不喜欢听神的话，全喜欢听世人的好心，不喜欢听牧师的逆耳之言。那我希望，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人，说如果有世人说胡牧师啊，你哎呀胡牧师你真挺好的啊，怎么高兴了，有点脸上不表情，心里也有点美滋滋的，对不对？这人嘛，人的弱点，这必须真的。我们希望我们互相勉励，都遵循神的话，让我们教会的每个信徒，包括我在里面，都是从那种听世人的劝而不听神话的状态中分别出来，让我们真正的教会成为一个分别，从世上分别的教会，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是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但神的话临到了，这个光我们就挡一挡，不要挡，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我们愿意照神的话去做。当我们每一天都行在神的光中，当我们互相勉励，好，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1:17-19，希伯来书11:17-19，我来念，大家请看。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了，儿子来了。这些经文就是把亚伯拉罕先以撒这件事，就是说提到了一个高度，对不对？对我们理解亚伯拉罕先以撒这件事有一个更清楚的看见。这里说亚伯拉罕是欢喜领受应许的，神对亚伯拉罕应许是什么？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在这里说，从以撒氏呢才是你的后裔，从以撒生的才是后裔。我现在把以撒献上，我的后裔怎么会从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就凭着这两点，神对我的应许，我就可以和神抵抗，我不献以撒。神啊，你说的，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啊，你说的，要不然我说以斯玛利是我的后裔，我就可以献以撒。你说以斯玛利不是我后裔，只有从撒拉生的才是我的后裔，那就是以撒拉。那我把以撒献上了，你的应许不是要落空了吗？所以说我不能献以撒，我遵循神的命令，我为了让神的应许得到实施，我不献以撒。完全可以啊，很属灵啊，我们很多事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很属灵啊，为了你神啊，为了你的缘故，我不按你的话做。亚伯拉罕完全可以这两点为借口。但是到今天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他不会这么想，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长大了，他不会以这两个为借口而不献以撒。他因为他知道神的应许不是靠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亚伯拉罕经历了很多，他想完成神的应许，娶了夏家，生了以斯玛利，对不对啊？我完成你的应许了，你说我的子孙啊，我现在我有子孙了。神说不是。所以说亚伯拉罕借着通过这样的事情，他的信心长进了，他绝不会以这两个理由为借口不献以撒，而他却以这两个理由坚信神能叫以撒复活，对不对？这是有信心和没信心的区别。没信心借着这两个由子，我不献以撒了，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真有信心、有大信心的人，神说了我就献，我相信神能叫他复活。因为应许不是靠我们实行的，是神的应许，神自己做的，这是神的恩典。说完话，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大到一个程度。现在我们站在现在位置，我们说知道圣经的记载，谁是谁，神叫谁复活了，苏念的儿子复活了，神叫他复活了，对不对？神叫以利沙让他的儿子复活，那个儿子也是以利沙说神要赐给他的，然后现在死了，现在苏念去找以利沙，以利沙就说啊，去了把这个孩子救活了，复活了。圣经里还记得那个雅路的女儿复活啊，还记载拉撒勒复活。但是圣经记载这三个人的复活全是什么？在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从来没听说过神叫人复活，也没有看见过神叫人复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眼睛没未见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我信神能让他复活。所以说希伯来书很清楚地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神能够让以撒复活的信心，这是何等大的信心。所以有的人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他属灵生命的顶峰，的确这句话一点不过分，的确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达到一个程度，神的话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必会实现，神的话我必须按照他的话做，永远不会落空， 所以说神的话也会临到我们，对不对？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圣经启示完毕以后，神的话有更多的临到我们。我们今天讲到按道理说就是神的话临到我们了，对不对？我们星期五的查经，我们后面的主日学都是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灵修，神的话临到我们。神的话临到我们以后，我们能不能像亚完全像亚伯拉罕一样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呢？许多时候我们不能，的确不能。不是说弟兄姊妹不能，当牧师的都不能。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有意的不能，这是人的一个习惯。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看过了，能记住的，能进入到我们心里的，就是那些合我心意的话，不合我心意的话，自然无意，不是特意的，你无意就把它过滤掉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圣经全是合我心意的，哎，像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你们得安息。”啊，这句话我们太熟了，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必得安息。”38节、39节就进不到我们心里了。39节是吧？耶稣说：“因为我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子。”哇，这话柔和谦卑，学他样子很难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我必得安息。哎呀，好了不得了，这话进来了。完了，39节，其实39节才是关键，能得安息，能够把重担卸下来，因为耶稣柔和谦卑。如果不柔和谦卑，永远重担卸不下来的。但是我们就38节我们停了，39节这句话就进不到我们心里。很自然的，我们喜欢听我们要听的，我们看我们喜欢要听的。不是说我们有意把神的话挑，不需要有意，人就是这样。其实牧师也是这样，所以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为什么要已经解要解经式讲道？什么叫解经式讲道？一卷书从头到尾你不要挑，不要这一段我不讲了，我讲这一段，这一段不讲了，我讲这一段，不要挑。如果说牧师不以解经的讲道挑，每个主日的信息都是牧师想讲的信息，不是神想讲的信息。这些新人不好讲，自己觉得不舒服，啪跳过去讲这个。所以说这样牧出来的教会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牧师的教会，不是基督的教会。因为什么？他所讲的经文全是自己喜欢的经文，就是羊心的声音，不是天听全备神的话语，只是听那个牧师喜欢的神的话语。所以说改革宗教会牧师已经解经讲道，解经是讲道，就是防止以牧师的喜好来讲神的话。你不要以你的喜好，牧师你不要挑神的话，啊，这句话你看完了觉得自己心里挺得安慰，你就讲这个，完了看这句我心里不得安慰就挑过去了，再专门挑自己得安慰的。结果羊听完道，羊也是全是听自己得安慰的圣经，不得安慰的话全滤掉。这是人的特性，人的败坏。不是说我们有意，我们不需要有意去挑。有没有有意挑的？也有啊。什么话领导了？哎呀，这个难受啊，这个用各种理由把神的话稀释掉，对不对？稀释掉，或许神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啦，是那个意思啦，也有，特别是牵涉到教育问题，很重要的教育问题，就哎呀，不要强调这一点啦，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全相对了，你怎么讲这么绝对啊？这么绝对怎么行啊？这么绝对会众全走啦。你不要讲太绝对，稍微需要相对一点，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会众才会，各种各样的会众才会有嘛，对不对？这是一般来说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其实神的话是绝对吗？神的话就是绝对的。如果神的话不绝对，我们 就不需要在这里看圣经，他相对的我们这么认真看干什么？他相对的我们这么认真教导干什么？因为他是绝对的，没有余地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意的会调和一下，把神明明很严厉的话说的比较轻松一点，怕得罪人。其实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传道人，不应该这样。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经常牧师也会软弱，就是会讲出类似这样相对的信息。所以说我们神的话经常的会临到我们，只是神的话一点也不缺，完全能够指导我们日常的生活，完全能够带领我们人生在今天在地上如何生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只是我们有时无意的将神的话过滤了，有时我们无意的有意的把神的话稀释了。所以呢，神的话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那么亮了，已经不那么光耀了，已经不能够很明确的照我们路上的道了，我们就看不清我们路上的道究竟在哪里，是因为我们把神的话过滤了，我们把神的话稀释了。好，我们下面和大家分享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的意义。亚伯拉罕献以撒，神为什么叫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试炼让亚伯拉罕试炼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为了我们。为什么让他献以撒？就他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看，当亚伯拉罕和以撒来到神所指定的地方，亚伯拉罕也筑好了坛，摆好了柴，也把以撒给捆绑了，也把他放在柴上。就在要杀他的时候，神阻止了他。第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要，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了不给我的。你是敬畏神，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评价，对不对？难道神需要经过这个试炼才能够对亚伯拉罕做出这个评价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对不对？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神，他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试炼才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早就知道世界上一些事情，至于那亚伯拉罕的敬虔，神在神那边根本没有问号的，根本不需要试炼。其实神试炼亚伯拉罕，不是神要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敬虔，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敬虔。所以这件事就记在圣经里，记在圣经为什么？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敬虔，什么叫信心。我们有很多时候就不知道什么叫信心啊，因信称义啊，我们只有信心，都以为自己有信心，都以为自己已经称义了。雅各书怎么说的？雅各书二章，大家可以翻一下雅各书二章20-22节。雅各书二章20-22节，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因的行为，不是单因的信。有很多时候说保罗是说因信称义，雅各是说因行为称义啊。但这些经文如果说我们放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场景底下来读，我们就看到雅各根本不是说因行为称义的。所以说神对亚伯拉罕试验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真信心。现在许多人称为基督徒的根本没有信心， 根本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如果对神有信心，真信神，他绝不会撒谎欺骗啊，拐骗，什么事都做，这些明显的恶事全做。你说我有信心？没有信心。其实他不但没信心，他把自己都欺骗了。他明明没信心，他欺骗自己，我有信心，我是基督徒，我将来得永生，欺骗别人，把自己都欺骗了，你知道吗？这就是没信心。真正的信心就像雅各书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有行为。就像亚伯拉罕有信心，亚伯拉罕的行为是他先有信心还先有行为？肯定先有信心，没信心谁会先以撒？没有信心怎么会把自己儿子先放弃？他肯定是先有信心。因着他的信心，看着神的信实，看着神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我才有这个行为，对不对？所以雅各书所说的信心，说岂不是亚伯兰岂不以行为称义吗？后面那句我们千万不要停在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停在二十一节，把儿子献上了，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我们就停了啊，以行为称义，后面还说了，可见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这句话很重要，有信心一定有行为并行。然后在后面，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什么叫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我这么理解，我们有信心，当你的信心成全了吗？全了吗？完备了吗？够了吗？看你的行为就知道你信心到了什么程度。小心的人小行为，对不对？有的人也有信心啊，神也会遵循法神的话，只是没有，不要大的试炼临到，小的试炼我有信心，我相信神，对不对？有小行为，大信心的人大行为，这叫山从挪到海里就能挪好，就像耶稣说了，对不对？大信心的人大行为，你完备的信心，你就成圣的行为，你的行为就是圣的行为，就是信心后面并行，一定有行为的并行，行为彰显了你信心的程度。不要光说我有信心，然后做的事情根本看不出来有信心的人，对不对？光说自己是基督徒，做的事情一点基督徒的样子没有，怎么会是基督徒？所以说信心并行的是行为，一定有行为来彰显你信心的程度。其实亚伯拉罕他一有信心，从那个哈拉出来以后，乌尔出来以后，他就能先，他的信心就能先以撒的信心吗？不会，他信心到最后才有的。前面他没信心，他还说以斯玛利仆人，以斯玛利是 我家里继承我财产的，对不对？以利以谢，不是以斯玛利，以利以谢，我这名字老好记本，大家随时给我眼色，说说以利以谢，对不对？然后他没有大的信心，才娶了夏家嘛，生了以斯玛利嘛。实际的亚伯拉罕真正的信心是很大的信心，是从神应许以撒出生，以撒真正出生以后，亚伯拉罕的那种信心真的到了顶峰了，所以说他才能先以撒，你知道吗？那完全不可能的是神给成就了，那全是神的作为，我和我们个人一点功劳都没有的，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这全是神的，所以说他才有这样大的信心，才有先以撒。所以说信心是要长大的，是成长的，只要是一个活的信心，他一定长大。我们也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小信，慢慢我们大信心，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奉献，哎呀，家里比较困难，奉献少点，随着你的信心长大，对神的信靠长大，你的奉献就会更多啊。我们甚至到底信心长到程度，你就全时间出来了，你就服侍神了，对不对？服侍神比服侍什么都强啊，对不对？你对神这么大，我们的神这么有能力，这么伟大， 你说我不服侍他，我服侍神的谁啊？你信心到了一定程度你就出来，倒不是说只有出来信心才是大的，你在工作岗位上你真有这么大的信心，你在工作岗位上你的服侍照样一样，照样和没信心的人不一样。所以说雅各书说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然后这四节经文到这里是个分点，对不对？后面才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又提到了这一点，对不对？没有否认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嘛，又把这点重新提了出来，然后到后面才说人称义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不是单因着信，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信你一定有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说我们看到神试炼亚伯拉罕献以撒，是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正信心，意义很大，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正信心。不是正信心，我们正信神不是我们口里说我信了就完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我们说我信了，我们就会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属性有更大的认识，我们会追求认识神。就像我后面要继续要和大家分享的，我们回到创世纪，神不让亚伯拉罕伤害以撒，在稠密的小树中为他准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神有预备。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亚伯拉罕不献以撒，他能对神有预备这个有没有认识？没有认识，他不知道。他等他献以撒的时候，有个山羊，神预备给他预备了一个燔祭的话，他就说：“哇，我的神每时每刻都是有预备，我们需要什么，神就预备什么。”这就对神的认识。只有我们顺服神的话，听神的话，行在神的话语之中，我们才会对神有认识。我们对神有认识，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啊，我要认识这个神就能有认识了。其实我们看整个圣经，神怎么启示他自己的，就是在人顺服他听他的话的时候神启示他自己。我人不顺服神，神根本不启示他自己。耶和华说我是自由游泳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什么时候启示出来的？摩西吗？摩西顺服神，说 神让他去救以色列人，摩西说我没能力，我说退退退，退到最后摩西说行啊，但是我顺服你了，我去了，那我怎么跟别人介绍你是怎么样为神啊？神才把自己的属性显示出来嘛。摩西不顺服神，会跟他说哎，你去吧，我是自由游泳的。没有，直到摩西说哎呀，我愿意去，我愿意去，但是你叫什么名字啊？神才告诉他我叫自由游泳，对不对？只有在我们顺服神愿意服侍神的时候，神才把他自己的属性向我们显明。如果说我们因着井下，摩西如果因着井下我就不去，凭什么去？他们都赶我打我，我还去，我才不理你。神会跟他说我叫自由游泳吗？神不会跟他说我是自由游泳的。只有当摩西降服下来的时候，神才把自己的属性启示给他。在这里亚伯拉罕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才看到神是有预备的神。所以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一定是在我们的服侍过程中。好，这是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向我们显明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只有在服侍神的当中才能认识神。我们看第三个，因着亚伯拉罕顺服神的话，神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我们念过，我们继续看这一节经文，这几节经文，神在这里重审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不对？他所立的约 的内容与过去有没有差区别啊？没有什么区别。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约神是以启示的方式向他立的。神启示我与你的约，这就不一样。我们看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十八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回来中间跳到几节，我们先看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认福我必赐你大福给你，认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只是说神现在开始用启示的形式说出来这个应许。这有什么意义？后面照着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哪两件？对，应许和启示。神的应许是不更改的，不要以为神的应许是会更改的，没有，神的应许本身就不更改，但是神又用启示的方法说出应许，神的启示更不能更改。所以说这是双保险，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双保险。因此希伯来书后面怎么说？神绝不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的，实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免。因着神的应许，我们信心软弱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神的应许能不能实现啊？但是神以启示说的应许，就是我们这些人心应该更加笃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把心放在肚子里的肚子里，因为神是以启示的方式说出他的应许，绝不会更改，一定会再实现。这就是可以我们得到的一个勉励。所以说这神啊，亚伯拉罕选以撒这个试炼，让我们后代的基督徒更有信心。因着亚伯拉罕的敬虔，因着亚伯拉罕的那个顺服神的话语，神对他应许以启示的方式说出来，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其实对我们的鼓励更大，勉励更大。其实亚伯拉罕已经有这么大信心了，只是对那些信心小的人有更大的勉励程度。所以说亚伯拉罕的敬虔，亚伯拉罕的信以撒，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信心的程度。什么叫正信心？亚伯拉罕，神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也让我们更认识这位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毫不犹豫地将以撒献上。天使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亚伯拉罕的确，我们看到献以撒这件事，看到亚伯拉罕是敬虔的人。一个敬虔的人才会有敬虔的后代，所以我们才从这段经文中不但看到亚伯拉罕的敬虔，同时我们看到以撒的敬虔。我们看没看到以撒的敬虔？这里圣经说以撒是个童子。其实根据以色列的史学家约瑟夫人记载，那时候以撒已经25岁。当然我们现在来说25岁已经，有的像我女儿已经啊才20岁刚出头就说，哎呀我老了，现在我们说25岁就快就觉得不小了岁数，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 当时候的人对一个活能够活到175岁的人来说，25岁称为童子并不过分。所以说圣经称以撒是童子，但是他确实已经是25岁的人了，就是说已经很强壮了。对于这么个强壮的人，他能够被亚伯拉罕绑上捆绑，亚伯拉罕能把他捆绑上，并且把他放在坛的柴火堆上，这是以撒的敬虔，他愿意作为燔祭献给神，这就是以撒的敬虔。我们看到以撒能够这么样顺服亚伯拉罕，这么样听他父亲的话，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敬畏神的人。那我们教会都特别关心我们的下一代的信仰问题，其实这是好事，我作为牧师我感到很得安慰，因为我只有我们对我们下一代的信仰关注认真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重视这个信仰。如果说我们孩子信不信无所谓，反正我只是说比较落后的话，我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反正没啥事了，礼拜天有空，当然我也没啥事，我去大家乐呵乐呵。这样的基督徒他不会关心自己儿女信仰什么样的，只有真心的人才会关心，哎呀，我们好儿女信仰怎么样，我们教会是很关心自己儿女信仰的，这是一件特别好的好事。只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看这个例子要看出来，敬虔的父母更容易有敬虔的后代，如果不敬虔的父母是不是就没有敬虔后代，也不一定，那要存更大的恩典。不敬虔的父母，我们过去父母全不信神的，我们全能够在这里聚会是信神，那是神更大的恩典。但是一般来说敬虔的父母会有更敬虔的后代。不要说我们做礼拜天认识神只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缀，我没啥事了，还是去看看神啊，没啥事了，我去查查经了，没啥事了。我们如果神只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缀，我们的孩子绝对不会把我们的神当一回事。你我们自己都不把神当一回事，我们孩子怎么会把神当一回事啊？只有到我们把神当一回事，敬虔敬畏我们的神，我们的孩子说话，我爸爸的神真厉害，我爸爸都这么怕他，我不能不怕他，我都怕我爸爸，我爸爸怕神，我都怕这个神。这是很自然，小孩有时候你不需要很多语言的教导，你的行为就是教导。你怕神孩子就怕神，你怕老虎孩子怕老虎，你不怕老虎孩子也不怕老虎，对不对？你像有些家里就是养，有的家庭美国家庭怪怪的，养个豹养个虎，你的孩子也会跟虎去摸，你跟你爸爸摸我也去摸，对不对？是正常的。像我们家里养条狗，抓你怕狗孩子也会怕狗，哇狗来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怕神，我们敬畏神，孩子不是说肯定敬畏神，一般来说能够带向孩子敬畏神，当然也要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对信仰的态度就取决于，会影响到孩子对信仰的态度。如果我们把神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南，我们每做一件事，哎，神是不是得罪神了，是不是遵照神的话语的话，孩子也会把神的话作为他生活的指南。这个我们从亚伯拉罕先以撒这件事看到亚伯拉罕的敬虔带出以撒的敬虔，我们就知道我们敬虔我们也会带出我们孩子的敬虔，这是神 所为我们做成的。好，最后让我们思想一下，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在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神阻拦了他，但是我们想神却为了我们的罪亲自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献在十字架上。所以说神如果这一比较，我们讲神的恩典是我们言语所不能形容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是不可测度的。神 不让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却把自己的孩子为了我们的罪献上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每天过感恩的生活。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遵行神的话；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尊神为大；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如果我们没有感恩，只是说我们去了，知道我们就我们来说，谁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跟随神、敬畏神、照神的话做。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感恩神为我们做的是何等奇妙的工作。我们有这感恩的心，我们一定会因着这个感恩，我们会遵循神的话，每天为荣耀神而活。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看顾保守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记下来，你也是带领我们往前走的神。求你继续看顾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在教会里的你的儿女都成为你的精兵，为你打美好的仗。到见你面的时候，你必夸奖我们，说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天天所思所想的都是为你国度的事情，让我们荣耀你，让我们单单为荣耀你而活。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